但今天借着咱们这个查经的时间呢，我们也一同花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来默想我们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求主的灵来带领也来感动，是我们每一位来到神面前的人，不是我们做一个有宗教行为的单单是一个好人，更重要的是因为主受难原是为要除去我们的罪孽。我们知道主之所以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之所以要忍受许多的磨难鞭伤，最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罪而导致的。当然神也可以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而直接让我们下地狱也就结束了，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神爱我们，他要拯救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做一个劝人行善劝自己行善的宗教徒，神呼召我们是要叫我们彻底的在他面前知道我们以前错了，我们的人生方向，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关系全都错了。所以神从高天之上呼召我们悔改，当然悔改我们的具体的罪行是很重要的，但是首先重要的还不是那些具体的罪行。如果我们有能力，当我们悔改罪行就能改了的话，那主也不必来，只要劝我们行善，我们悔改就改错就行了。其实首先圣经上让我们悔改的这个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这个悔改，还不是我们具体行为的悔改，而是我们与主关系整个人生大的方向的悔改，我们整个人生状态悔改，知道我们以前整个的方向错了。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再来悔改具体的罪行就有意义。如果我们大的方向没有悔改，而我们只在一些具体道德行为上的悔改，不是没有价值，是有价值的，但是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包括以色列人的历史，因为以色列人是整个人类的一个代表啊，都在告诉我们那是徒劳无功的，也就是说走修行律法主义的道路，圣经上说那条路人以为正是正路，其实呢至终是死亡之路，他没有办法能够有真正的结果。所以我们悔改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的悔改，是我们人生方向的悔改，是我们人生地位的悔改，是我们人生至高准则的悔改。我们曾经是无神论吗？现在要悔改。我们曾经拜偶像吗？现在要悔改。我们要知道悔改相对的是饶恕，没有饶恕悔改就没有意义了。神答应而且以立约的方式 答应我们，他饶恕我们，只要我们悔改。那么这个饶恕是没有代价的吗？受难节就是我们知道，是我们悔改饶恕这中间这背后所需要的代价。从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审判，因为如果神不审判，他就不公义了，所以公义的上帝对罪恶一定审判。然而当上帝向亚当和夏娃宣判了他们的罪孽之后，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离开自己的圣容圣面，在亚当夏娃临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上帝为他们做了最后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就是为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穿，那是世界上第一次肉体的死亡。我们估计可能是一只羊或者一头牛，那么上帝把这只动物身上的皮剥下来，为亚当和夏娃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概念，弟兄姊妹需要很清楚。第一，因为罪的结果是死，所以要赎罪就必须有死亡来赎已经死去的犯罪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血是代表生命的，血流出来了就代表死亡。所以我们的亚当和夏娃的罪孽导致了那只，我们暂且说是羊吧，那只羊的死亡。然后把它的皮剥下来以后，给人做衣服穿干什么呢？那不是为了保暖，那是为了遮羞，是遮盖人类的罪孽所带来的羞耻。所以赎罪是必须付上生命的代价才能赎罪的。那么赎罪的代价必须比犯罪的代价要大才能赎回来。所以伊甸园的时候是一个预表，为了让我们后人能够明白，其实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牛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因为牛羊的生命的价值比人的生命的价值是更低的。因此那一只被杀皮剥下来遮盖人类羞耻的，是预表了将来真正人类的赎罪祭，原是道成肉身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他的生命的价值远超乎人类生命的价值，因此他的牺牲所付出的赎价就远超过人类犯罪的那一个代价。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宣告说，过犯不如恩赐。过犯就是所有人类的总和，恩赐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为我们所付出一切的代价，最后为我们上十字架去牺牲自己。 伊甸园的那只被杀的羔羊就预表着那一位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当时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一位大祭司，他来为耶稣做见证，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就是我们蒙恩，神施拯救的怜悯，这一切都归在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身上，他要背负我们的一切的罪孽，然后他要在十字架上打败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他受难了，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没有说他失败了，因为罪恶把他钉死了，相反的，他说成功了。什么成功了？拯救的罪孽，拯救的工作成功了，赎去人罪孽的代价付完了，打败魔鬼撒旦的见证做足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那公义审判的上帝，全能的神，所以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然后复活的主就给教会发出命令，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今天这福音的门还为普世的人敞开，然而这是一个有限的时间，还能够有多长时间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奉命来传扬这生命得救的好消息。那么在座的各位，今天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学了多少圣经的知识，不是我们明白了多少做人的道理，最重要最重要的，弟兄姊妹一定听清楚，主耶稣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能够承受永生，在神的国里与基督同在的那个生命。所以千万不要做一个有宗教无信仰，有外表无生命的人。所以我们得救不在乎行为，而在乎信悔改。如果我们真的信了悔改了，那一定有行为的见证，那么这行为的见证就成为我们信的果子，也成为我们信的见证，使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神也会因着我们的行为所做出的见证来审判我们到底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好，在这个我们受难节的聚会啊，我们先有一段这样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这些经文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很熟悉，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重温这些经文，能够提醒我们，能够激发我们在他面前诚实的心。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的啊，提醒这些事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而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那么为什么知道相信还要再提醒呢？因为人有妄性，人会忽略，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被更新，使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在真道上就愈加的稳固，那么我们感恩的心也会增加。好，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52章，我们从13节开始读。这是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时候，主的话临到他的仆人以赛亚，以赛亚先知就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在主耶稣之前700多年的时候，对他进行这样的预言。主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这仆人指的就是将来那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因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象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以赛亚书53章1到6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下面的话很重要。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痛苦的时候，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啊，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 与恶人同埋，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就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下边说得称为义啊，说有许多人呢，要因认识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掠物掳物，因为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为罪犯又为罪犯代求。好，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利用这个网络，我们的心灵一同在你面前聚集，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我们这样传统的节期，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借着这样传统的节期，可以使我们来想念，来纪念，来更新提醒，主啊，你曾经为我们所做成的。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那一颗诚实的心。主啊，使我们能够有智慧，明白你所做成的这一切跟我们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主啊，你激发我们里面那一颗感恩的心。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不是突然的知道，让我们真正的领受。主啊，我们原本都是生活在罪恶当中的人，正如你的仆人大卫所说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已经有罪了，我是在罪孽当中生的，又是在罪孽当中成长，又生活在罪孽深重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如今你怜悯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惩治我们，而是按照你的恩典来救拔我们，要抬举我们。不但如此，你称我们为义，赐我们好像从监狱里边得自由、得释放的人，使我们免于我们的惩罚，而把永生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知道这恩典不是我们领受是白白的，却不是廉价的。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了。 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主啊，愿这爱使我们明白，愿这爱激励我们，愿你的真道指引我们，愿你的圣灵来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今天不断的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能够对你的恩典做出合理的回应，我们的人生不再在这个世界的灭亡中绝望的里面继续堕落下去，而是我们真正的知道悔改归向你。主啊，你呼召我们，让我们委身给你，这原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原来是根本不配的人，我们怎么配属你呢？我们曾经想，当年我们申请澳洲公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属于这样的一个国度，是我们人生的一种幸运。其实当我们真的来到这个国度的时候，我们觉得也不过如此。然而我们知道世上的国都是不过如此，我们说只有你的国，主啊，那是圣洁的国，是爱的国，是永恒的国，也是我们所不配得的国。如今你没有拒绝我们，相反的，在敞开你的双臂欢迎我们，你在等待我们。主啊，人的心为何沉睡？人的心为何愚昧？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的眼睛不只是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一点的享乐，主啊，使我们能够真的抬眼看见这一点的享乐，岂不也是你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所赏赐给我们的吗？那赏赐的主既不连续你自己的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了，你岂不把一切万物所有的一切都白白的赏给我们吗？哇，让我们不再像经文上所说的如同迷途的羔羊再去偏行己路。主啊，求你智慧的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归向你。今天是我们再一次纪念主你为我们受难的日子，主啊，也借着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使我们明白我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我们众人的罪孽你已经替我们背负了，如今你也激励我们来追求圣洁，使我们不再加增你为我们所受的苦难。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你面前从内心里面对你的感恩，对你的发出的祈祷，都愿你在高天之上纪念垂听，你就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也把普世当中有这样纪念活动的地方，都愿你的灵同在，使这样的纪念，主啊，能够真正激发我们的内心，爱你的心，跟从你的心，使我们不单单是在今天这个时刻来纪念，而是我们天天纪念。不过我们借着这个时刻来推动我们那一份爱你跟随你的心，我们谢谢主，愿主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感恩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今天是受难节，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受难的日子到底是哪一天？ 我想借着受难节的日子呢，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分享。圣经上非常明确的指出来啊，就是主耶稣受难，他要向约拿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在坟墓里面。传统的受难节啊，是在星期五，也就是我们今天啊，是传统的受难节。但是这个日子呢，明显跟圣经的记录是有出入的，也就是说三天三夜在坟墓里。当然我们以星期五来作为受难节啊，这个节期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定在哪一天，就像我们的圣诞节，其实主耶稣并不是在12月25号降生的，当然它是哪一天降生的圣经没有记，也许正是12月25号也不一定啊，那是一个巧合，所以不知道它在哪一天，所以呢定在哪一天不重要，关键的是主耶稣降生这件事情本身是重要的。今年的犹太人的逾越节是星期三，因为犹太人的节期的时间跟我们的阳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逾越节到底是哪一天呢？不一定，是星期几也不一定。后来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啊，所以今天我们今年的逾越节就不是星期五啊。如果是星期五是逾越节的话，那就是正好主耶稣受难的日子是星期五啊。当然现在不是主耶稣受难的日子，而是说就是逾越节它不一定是星期五。那么为什么后来教会把它定成了星期五呢？因为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天啊，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是逾越节的宰羔羊的那一天，是预备日。然后第二天啊，是就是那一天，因为主耶稣受难完了以后，下午三点钟啊，主耶稣这个生命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间。然后从三点钟到六点钟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他们赶紧的把主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然后把它包好了，就把它放在一个坟墓里面，因为下边说呢，安息日很快就要到了。所以耶稣被放在坟墓里之后，圣经上记录的事情不多，因为安息日就要到了。到了七日的第一日的凌晨，主耶稣就复活了。那么妇女们跑去看耶稣的身体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但是坟墓已经空了，石头也滚开了，天使也来了，而且呢兵丁们也不在了。所以这一些事情呢都在指向一个研究的这个话题啊，这个课题，那就是说主耶稣受难的日子，在当时的在主耶稣的那一个逾越节到底是个什么时间呢？后来基本上得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来作为一个我们的参考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圣经的预言是非常准确的，时间的轴。那我们把这个时间呢分成白天晚上，好，我们分成白天晚上，白天晚上，白天晚上，白天。那么主耶稣有三个白天，然后三个晚上在坟墓里，因此主耶稣复活的那一个早晨啊，假如说是这个是早晨啊，这里是早晨，太阳升起了啊，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么这是晚上啊，晚上了。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 是下午三点钟，那么安息日是从下午六点钟啊，安息日开始的时候是下午六点钟。因此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是一个七日的第一日的早晨，当这个妇女们来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妇女们就来了。那么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也就是从半夜往后的这段时间。那么这个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安息日的最后一天啊，我们叫做星期六，也就是安息日，这个是星期天了，然后这个是星期五，然后这个是星期四。我画的还是有点不大对啊。所以如果是星期五的这一天主耶稣受难的话，传统上就是说主耶稣星期五的这个是这一段，是从这里到这里啊，这个是咱们说12点到12点，这是星期五。犹太人呢是从下午到上午，这个星期五。不管怎么说，如果是星期五的时间在这儿啊，主耶稣是在这个地方受难的话呢，那么在这个时候被埋葬的时候，那么这个呢就是从他一个晚上，然后星期六一个白天，星期天早晨他就结束了。实际上他只有一个天和一个晚上在坟墓里，这个显然是不对的。所以主耶稣真正他应该的受难的日子是在哪一天呢？我们重新来画一下啊。那么假如这里是星期六的晚上啊，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啊，也就是礼拜天啊，七日第一日从这里开始算起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礼拜天。那么这是礼拜六，这个是，这里是礼拜天，开始凌晨了，我们说啊。那么犹太人的啊，这是星期六，这是星期五，因为犹太人跟人算法不一样啊，这是星期四，星期三，这边是星期二。那么主耶稣复活，我们刚才讲了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复活的，这是主耶稣复活的时间。上边是妇女们来看主耶稣的时间，他们来看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是吧啊。然后这个只有半个晚上，这个不算的啊。所以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三个晚上，实际上主耶稣真正他受难的时候应该是在星期三的下午三点钟，然后他被埋葬的时候是星期三下午的五六点钟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时间呢，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那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早晨起来九点，对吧？也就是说他吩咐最后晚餐的时候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星期二的晚上啊。所以星期二晚上主耶稣被卖啊，这个然后呢被抓啊，然后这个因为咱们所说的星期二白天是指的这一块啊，然后星期二的晚上在这里啊，主耶稣 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然后被抓，然后在大祭司盖亚法院啊被鞭打、被羞辱，最后在本丢比拉多那里受审判，然后上午九点钟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断气，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在这个时间啊，他被埋在坟墓里。然后在坟墓里一个晚上，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第二个晚上，第二个白天，第三个晚上，第三个白天，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到这里，这一个只是半个晚上而已，但是在犹太人的这个计算里边，这不算一个晚上啊，所以它是三个晚上，然后三个白天啊，三个白天，这三个白天，这三个晚上，是吧？然后到这里安息日结束，然后在这个晚上的时候，主耶稣在某一个时刻他复活了。所以他复活了以后，这个妇女们在天未亮的时候就来到主耶稣的坟前来看他，他已经复活了。那么这里怎么解释安息日的问题呢？主耶稣吃最后晚餐的时候，那是屠杀羔羊，要把血抹在门框上赶紧的吃的那一天啊，所以那是预备日。然后第二天呢，才到这个晚上的时候，也就是说吃羔羊的时候是这一个时间，这是犹太人的一天啊。然后从第二天月节，也就是说像这一次的犹太人的月节啊，星期二就是预备日，星期三是屠杀羔羊的那一天，然后星期四是圣安息日。所以我们所说的安息日是七日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咱们传统的星期六，犹太人的安息日。但是在节期的时候呢，他们有圣安息日，比这个星期六这个安息日呢是更大的，也就是那一天他们有圣会，他们不可做任何的工啊，那一个呢是被称为圣安息日。月节在圣经里边我们知道它是一年的第一月份啊，咱们现在的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是犹太人的宗教历的一月份，所以十四日的晚那一天啊是屠杀羔羊的那一天，十五日才是圣安息日，才是月节的真正的开始的那一天，和今年有一点相似啊，今年是星期三是杀羔羊的那一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啊，有人甚至推算过，就是主耶稣被杀的那一年，钉十字架的那一年呢，他的月节比我们今年2020年呢早一天，是星期二晚上开始，所以主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就是预备日的时候。那么第二天呢是杀羔羊，我们所说的第二天其实是犹太人的同一天，最后晚餐是屠杀羔羊的那天的开始啊，所以到了第二天的六点钟，也就是说杀羔羊的那一天呢是从星期二的傍晚到星期三的傍晚，这一段时间啊是犹太人的月节的预备日啊，就是杀羔羊的那一天。那么到了星期三晚上之后啊，一直到七日第一日，这个中间呢都是圣安息日。啊，都是圣安息日，是这个月节的大日啊，这个中间他们严肃会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做啊等等的这段时间。所以主耶稣真正在地里边的时间呢是这一块。是这一块。啊，这是主耶稣真正埋在地里的时间。当然我说的真正啊，这只是一种推算。有人试图去证明啊，也有人说是证明了。那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作为一个参考啊，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呢圣经上的话啊，它是三天三夜啊，咱们就讲了三个白天三个晚上， 那么这是第一个白天啊，第二个白天，第三个白天。那么这是第一个晚上，第二个晚上，第三个晚上。那么主耶稣复活了，大概就是从最后一个安息日结束的时候，七日的第一日的开始的时候，在这个时间复活了。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复活不是一下子啊，当然他复活是一下子，但是他离开坟墓啊，墓门滚开啦，啊，这个什么，这些兵丁跑到城里去报告啦，啊，妇女们来了，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这个过程多长，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从星期六的傍晚开始，就算是七日的第一日的开始了，啊。所以主耶稣是在凌晨之前，也就是天未亮之前的时候，他早已经复活了。而且他这个复活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石头滚开啦，啊，那个衣服还这个他的包的布都还完完整整的放在那里啊，对吧，天使坐在石头前面啊等等，这一些的都是在那个时候啊。但是圣经上说，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妇女们来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个，特别是这个谁啊，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来的时候，耶稣说我还没有升上去去见我的父啊，所以那时候他还没有升天，所以表明他复活的时间不长啊，他把这一切都处理了。当时是怎么回事，圣经上没有非常完整的给我们记录，也就是说圣经不需要叫我们过多的去注重到这个细节里边啊，它关键就是主耶稣复活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啊。我们就是在这个今天主耶稣受难啊，因为复活节是礼拜天啊，我们没有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些。那么今天呢，就是借这个时间来把主耶稣受难，因为今年的这个受难节呢，虽然是教会的传统是星期五啊，如果按照犹太人的月节呢，今年的主耶稣受难的节应该是星期四。好，我是不是分享的清楚？我因为这个画这个表啊，因为犹太人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反着啊，白天晚上反过来，所以呢，我们是有些时候容易在这里边比较容易混乱。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问题啊，那么我们就转过来来看咱们今天的以西结书的查经了。时间已经一个小时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休息几分钟啊，休息几分钟，我们11点5分回来，好吧？
好。
啊，我们休息几分钟，11点5分。我们重新开始。以色列人啊，在他们中间来侍奉的。那么 祭司的使命不是人间啊，好像圣经上说祭司的荣耀啊，他的使命不是人间人所赋予的，也不可以是他自己来任命他自己是先知或者什么啊。所以一个祭司的使命从献祭到做守望者，做一个先知的这个替神讲话的这个职分呢，那么这一个变化的认可必须来自于神自己。所以呢，在这个先知贝利啊，这个祭司他贝利啊，把他改变成差遣成为一个守望的职分，成为替神警戒以色列人的先知，这叫神的荣耀的彰显啊。所以呢，第一章里边首先就记录了彰显了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的彰显。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新祭司职分，成为守望者和先知啊，神的代言人啊。这个先知呢，不是指的他说将来的预言的才叫先知。这个圣经里边这个先知的意思呢，是指的他预先领受神的信息来向神子民传递的这样的使命的这样工作侍奉的人啊，这些人的这个职分呢，叫做先知。所以他从以西结，从这个祭司啊，作为献祭性的祭司和先知性的祭司啊，他都是祭司，也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的职分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但是他的侍奉的内容形式不一样了啊，这个需要神的权威性的认可。那么这时候在百姓当中呢，才形成权威的依据啊。所以这个是咱们上一次啊重点讲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从第二章啊，我们来看先知的这个就职的这个过程啊。神的荣耀的彰显啊，这个他彰显的来源啊，我们知道他不是在本地神的荣耀忽然彰显了，而是从北方，也就是说从这些被掳的人，他们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一条路啊，这个神的荣耀从那里而来。这个呢似乎使我们知道神的荣耀仍然是从耶路撒冷，从锡安的圣山啊，好像追着他的子民啊，沿着那条路从北方过来了。而且过来的时候呢，圣经上说他是像刮大风狂风一样啊，在这个闪烁的这个火光的这个大云彩里面啊，然后神的荣耀这个都在四围啊，然后中间产生这个四活物啊产生这个穹苍啊，然后产生宝座，然后在宝座以上有仿佛人形状显明。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看到，而且这里边神是整个行动的啊，这个四活物有腿有轮啊，神的灵在轮中啊，然后轮的网上面都是眼睛啊，表示它的精准度，表示它的统一，而且它不是坐在宝座上，而是高高在上啊，它是在行动啊，在而且高度的合一啊，这个这里边就表示神的旨意啊，咱们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是我们看到在天上的见证，这荣耀的见证，它是一个荣耀的啊，它是一个行动的，它是一个统一的啊，这样的见证。那么当然神本身的这样的见证呢，也是咱们今天一切侍奉的一个楷模，因为我们向谁学习，谁是我们的标准呢？那是天上的侍奉啊，那才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侍奉的那一个楷模。同时呢，我们看到啊，当这个神的荣耀从耶路撒冷啊追着这个子民一直来到外邦之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忍耐啊、神的信实，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过约啊，所以他的后代虽然他们 犯罪软弱，但是神永不放弃啊！而且我们的神并不因为巴比伦这个地方是个拜偶像污秽肮脏的地方，神的灵就不去，神去啊，跟着他的子民去了。所以在他们中间设立先知的工作，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你们在最终灭亡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神希望他们悔改啊。所以从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主啊，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对他的子民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忍耐，何等的怜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何等的降卑自己，知道吧？圣洁的神到污秽之地去，为要挽回他自己的子民啊，我们就看到神的怜悯啊是何等的伟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祭司的这个就职典礼啊。那么这个在前面我们讲了啊，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呢啊，都是奉派办理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是为了什么属神的事情呢？主要是要献上礼物和祭物啊，作为赎罪祭的啊。那么在这个申命记里边规定的啊，这个祭司的这个侍奉的地方呢，不可以在他们看到的各处来献燔祭的，唯独在他们哪一个支派啊，在特别选的地方，他们必须在那里来献祭的。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是在犹大支派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啊，他们献祭的地方必须要在那里。那么这个以西结是明白的。那么在这里呢，这两样都不可以做了，也就是说因为圣殿没了，所以他不能献祭了啊，因为地点不对了也不能献祭了啊。所以在吩咐以西结先知新的使命的时候啊，这个在这里是我们看到啊，神在异地啊，在外邦之地啊，对于先知啊，他必须有什么条件，他做成这个新的使命啊，对他有什么要求，他在什么人当中做工啊，做工的果效可能是什么。在这里呢，我特别先强调一下果效啊。在这个第四节这个地方啊，这个众说这个被掳去的这些犹大人啊，也是以色列的众子啊，说他们面无这个羞耻啊，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也就是说这一位祭司啊，他代表神的权威，他说这是神说的啊。第五节就说或听或不听，所以这里边在这个耶利米先知蒙召的时候，上帝明确的告诉耶利米说，你的做工是人不听的啊，那是指的留在耶路撒冷的那筐坏的无花果树里的无花果的那一批人啊。所以先知耶利米他的工作在表面上看来他是没有果效的啊，没有果效还要做吗？是的，因为这是神要最后对人施行审判的时候，这就是依据啊。他们无话可说，说我们不知道啊，啊，你没告诉我们啊，啊，所以神叫你无可推诿啊，神的话都告诉你了，你不听。所以先知耶利米是一位流泪的先知啊，所以他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的工作没有果效。但是在这个以西结先知里边，这个他的工作里边呢，是有一部分是有果效的，有或听的，也有或不听的，啊，所以或听或不听，这在于人听了神的信息以后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所以这也是神对人审判的那个依据的所在。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啊。有一种强预定论者啊，强预定论者，我们不是因为这个只是这样的分法了嘛啊，就是我们不是说叫所谓的弱预定论者啊，弱预定论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 所有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神的预定啊，这是圣经明确说明的啊。那么福音传出来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以西结先知的话讲出来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那么以西结先知的工作和信息是预定好的，有一些人信有一些人不信也是预定好的，都知道了，但是具体谁不信谁信，这个不是神预定的，而是人自己的选择。那么所谓的强预定论者，就是说你没得选择，你不信本身神就预定了你不信，你信也没用，神不要你，所以这个叫神的离弃啊。所以在这个强预定论里边呢，有一个神学啊的理论叫做神的遗弃。那我们强调的是神的拣选啊，神的拣选。那么我们不讲神的离弃，不是不讲本身神的离弃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神不想离弃任何人，对吧？但是人离弃上帝是他自己悖逆的心做出的决定，而不是神让他悖逆，对吧？如果是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权利做选择的话，那么这个审判就变得不但是没有意义，就变成一种罪恶啊！上帝审判人，岂不是上帝自己犯罪吗？啊，因为那些犯罪的人是神让他犯罪的，那些下地狱的人是神让他下地狱的，他想信他也信不来的，对吧？所以这个是不能够来说明啊，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有尊贵的地位，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人是没有自由选择权利的，那么人和神之间的爱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对吧？那人完全是一个被操控的对象，对吧？那犯罪本身也没有意义了，是吧？所以在这些问题里面呢，我们相信神的预定，但是我们也相信人的责任啊。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人就没有责任啊。所以我在这里讲过这个例子啊，就是说当人开车的时候不守交通规则超速了，那么60公里的地方他开100啊，被警察抓住了，然后警察要罚款。那么我们说60公里的地方开80，罚款应该罚什么？罚谁呀？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是罚司机，是吧？那司机可以说，这是车跑的，不是我跑的，我怎么能跑到100公里的速度啊？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到啊，是吧？是车跑，应该罚车嘛。警察不会罚车的，为什么不会罚车呢？啊，因为车不具备决定跑多少速度的权利，车没有，车它是机械的。所以谁做决定谁承担责任。如果人得救这个决定是神做的，所以神要承担责任。其实不是，神把选择给人，人做出选择，神的责任是什么呢？是赏罚。这个就好像公路局，公路局的责任是让你知道，然后他赏罚。神的责任也是一样，派先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让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的选择，同时让你知道你选择正确和错误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就好像交通规则的交通局的责任啊，让你知道。如果没有让你知道他的责任，如果你不好好学，你不知道，那是你的责任。所以今天咱们不好好读圣经，那是我们的责任。神已经把圣经给我们了，你不好好读，那么你违反圣经的原则，你照样下地狱。所以人类的罪孽里边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罪是什么呢？是无知啊。就像你开车，你没有驾照啊，你无知啊，你不能开车的。当然你那样的话，你闯祸是必然的，是吧？所以人不读圣经是基督徒的第一罪孽啊。 因为神把圣经给你了，就像一个司机把交通规则公路军给你了，你不去读，你当然要出问题，那必然出问题，是吧？你读了你还不一定你顺服呢，何况你不读呢，是吧？但是读了以后遵守还是不遵守，在你，在我们啊。所以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决定才使得神的审判有价值，如果不然的话，那神不应该审判人，应该审判他自己。因为下地狱的人是神把他祸害到地狱里边去了，因为神不要他嘛，本创世以前就 不要他了，是吧？其实不是的，这里边都是人的自愿。所以下地狱是谁让他下地狱的？就好像现在监狱里边的那些人，难道说是法官让他下的监狱吗？是警察上的下的监狱吗？不是，是他自己犯罪，他自己的决定，他自己的行为使他下地狱的，所以他自己要承担他自己犯罪的后果。如今我们每个人都犯罪了，是吧？所以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说如果你悔改，你相信上帝，你求上帝的帮助，一心一意真诚的依靠上帝的能力来追求未来的圣洁，神说我饶恕你的罪。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再犯罪，你再选择悖逆，就无话可说了。因为我们以前有罪，我们还有情可原啊，是吧？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啊，是吧？我们本身就生在罪中，长在罪中啊，我们没有能力胜过罪啊。所以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那不是我们做的，是住在我们罪生命里边的罪做的。好了，神说好，现在我给你一个得救的机会，如果你再拒绝，那就无话可说了。好，这个在我们继续这个祭司的这个就职仪式之前的时候啊，就是以西结先知啊，我们先来参考一段经文。那么虽然咱们是查以西结书啊，但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我们的经文，咱不赶进度啊，咱们先来把这个经文能够弄得更明白一些呢，我们需要有一些其他平行经文的参考。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祭司的就职典礼是个怎么回事啊？我们把圣经翻到利未记啊，把圣经翻到利未记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我们来看一下啊。等一下啊，利未记第八章呢，可能文字比较小啊，这个大家不一定能看得清楚。那么这个地方呢，第八章，利未记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呢，就是祭司第一任的以色列的祭司啊，就是神借着摩西来高立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啊，作为在神拣选以色列民当中，按照摩西的律法在地上设立祭司的那个最早开始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呢也就成了后来祭司就职的时候他的一个标准啊，就是里边都讲了一些具体的祭司就职的过程。那么经文比较多啊，我们不能一一的来把它全部读出来，这里边有几个重要的事儿咱们先提出来看一下啊。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你将亚伦和他的儿子一同带来，其实是儿子们啊，一同带来，并将圣衣、圣膏与赎罪祭的公牛、 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花果，无花果饼啊，都带来。那么这个无酵饼啊，带来一筐无酵饼一块带来。那么这里边的意思呢，就是要赎罪。这个无酵饼呢，就表示洁净了啊，这样的意思。然后在会幕的门口啊，就是表示在上帝的面前啊，然后会众都要在那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会幕里面啊，是圣所和至圣所，那是耶和华神所在的地方。外边呢，就是以色列的众人，所以呢，祭司们是在中间啊，在神和人的中间啊，立他们作为这个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啊，替人来办理属神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给他们穿上衣服，把他们洗干净了啊，然后把乌灵和土灵放在他们的这个胸牌里面。第八节这个地方说了啊，乌灵和土灵就是 yes and no 啊，就是祭司们要按照神的律法来教导他的百姓正路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做啊，就是是与非 yes and no 啊，在他的胸牌的里面。然后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第十节啊，就说第八章第十节啊，在这儿啊，这个摩西呢就把这个圣膏油抹了这个帐幕啊，然后第十二节就说把膏油呢倒在亚伦的头上，使他成圣。那么这个呢就是表示神的拣选啊，这个圣膏啊，圣膏油倒在他头上呢，就表示是神拣选他了啊。然后呢宣布了神的拣选以后，然后就要给他赎罪啊。这个所以呢就把赎罪祭，第十四节啊，这个他要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啊，然后祭司和他的儿子们啊，就要按手在这个牛的头上，然后把这牛宰了，然后把这血呢要怎么样啊。然后赎了罪以后，第十八节啊，说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啊，亚伦和他的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了公绵羊啊，然后就把血洒在周围，怎么怎么样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动物啊，一个是赎罪祭用牛，燔祭用羊，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过犯不如恩赐。因为这个赎罪的代价啊，赎罪祭他用牛表示代价更大，那么燔祭呢是表示我们归向神啊，我们是渺小的啊，所以赎罪祭要比我大才行啊。所以这个燔祭呢，当这个羊啊代表着我们被赎罪祭的牛洁净了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归向上帝了。然后这个血的处理方式啊，这个赎罪祭的血的处理方式和燔祭处理血的处理方式啊不一样啊。那个这个今天咱们不特别讲了啊。然后这个还要把第二只羊来奉上，第二只羊是关于侍奉就职典礼的羊啊，然后他们的这个羊的血要涂在他的右耳垂上，右大拇指，右大拇脚啊，表示说我们作为侍奉上帝的人，右边表示主要的啊，我们主要的要听上帝的话，要做上帝的事，要走上帝的路啊，这些呢都需要用血来洁净了，那么使我们的服事能够达到上帝的面前啊。他不是把我们所有的耳朵都涂了啊，如果所有的耳朵都涂了，我们就不能听别的了，光听神的了啊。所以我们主要要听神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生活在世界上，我们还要做一些平常的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啊。但是一个祭司的主任主要的任务啊，或者是叫主业，是用来听神的话，做神的事，行神的路的。然后到了 第31节啊，这个地方说呢，说摩西对他的亚伦和他的儿子说啊，说把这个祭肉啊要煮在会幕的门口，在那里要吃，这是吃这个圣职筐子里面的饼啊，承接圣职筐的饼，这就是吃这个无酵饼啊，表示说他们的生命的罪已经被除去了。然后如果吃了剩下的啊，都要用火来焚烧。那么第33节就说，你们7日不可出耶和华会幕的门啊，要等候在那里承接祭圣职的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他们7天来承接圣职。然后他们这个7天呢，就要在会幕的门口住在那里，吃这些祭物啊，所献的祭物，圣肉和圣饼啊。第35节很重要啊，这里说了一个免得你们死啊，免得你们死。所以说第35节说，7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的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因为所吩咐我们的就是这样。神做事不让我们匆匆忙忙的就这样做了。所以当时使徒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说，你给人按手的时候不要急促，也就是说要深思熟虑，要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想清楚弄明白。那么这个呢，它需要时间的，它必须要经过这个时间。所以祭司的就职不是高完了欢喜快乐成功了啊，做完了一件事儿开始了。如果今天我们受洗，这只是一个设想啊，你决定受洗了，你不可以回家，你要在教会，不可以接触别人，住7天，然后这7天里边好好的默想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救赎，好好默想我们曾经在属世的生活里面是多么样的败坏，多么样的绝望。默想7天之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受洗。大家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会是怎么样呢？很多时候啊，我们做事情热热烘烘的就做完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洗礼过了我们自己都忘了，其实我们做的是很不严肃的。但是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啊，在以色列的这个圣职的承接的仪式里头是非常郑重严肃，而且他不单单是形式很庄重，他给你一个在时间上所表示的庄重。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呢，是一个强调效率的时代，结果我们常常做了一些欲速者不达这样的事情。我们求快，求成功啊，快快的见到果效。其实教会也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过去做了很多的工作热心啊，求快，结果后来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的我觉得也挺到位的，叫做拔苗助长。我们违反了生命它的规则啊，就我们把这些东西当做一个机械的东西来做。我们看到很多包括这个侍奉啊，装备啊，甚至于读神学啊等等的啊，速度太快，结果就好像我们给一个小苗啊拼命的施肥，拼命的加水， 它长得蹭蹭的，结果我们以为哇多好啊。凡是做过农业的人就知道，这会烧死的，会淹死的啊，这个苗，这个小苗它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多的肥料和这么多的水分，对吧？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一口是吃不了一个胖子的，或者吃不成一个胖子的啊，它需要有一个生命，就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就关锁七天，不是这关锁啊，就隔离七天啊，在耶和华会幕的门口，使他们冷静思想。他们今天的身份不一样了，使命不一样了，原则不一样了啊，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更新的时间，特别是在心思意念里面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使命要临到他们的。所以从今以后，也就是说从他们受膏以后，他们不再是一个世俗人，他们是一个被分别出来，是一个身上带有伟大使命的这样的人。这样应该怎么做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所以神要给他七天的时间。你说长吗？七天不算长。你说短吗？七天也不短，是吧？上帝让我们七，当然这个七表示完整的意思，表示说我们以前是一个世俗人，现在变成一个祭司，这中间有一个充分的完整的时间，让我们有一个心思意念生活行为各方面有一个想清楚要彻底更新的这样的过程。所以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他们要再一次，这个第八章第九章一开始啊，到了第八天的时候，七天的结束了啊，到了第八天啊，摩西召了亚伦和他的儿子并以色列众长老来了，然后再献祭，再赎罪，再做再献燔祭，然后在以色列人的当中，这时候呢就有平安祭了。那么在前面第八章里边，我们发现没有平安祭，只有赎罪祭和燔祭，那就表示说要除罪，要归给神。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平安了呢？要等到七天之后再说。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平安祭就表示说是一个庆典，说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平安了。如果没有按照这个程序进行的话，因为在第38章35节这个地方说免得你们死啊，也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他们提前想要做什么，就说那是死，那就死了，对吧？所以到了第八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四节啊，第九章第四节说又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做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他们显现了。这表示说这个就职典礼的这件事情在上帝的面前才蒙了悦纳。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严重啊？如果你不按照这个规矩进行的话，这就是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做的是一个救生命的工作，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规则来做的话，那么你救不了生命啊，你自己都没有活，你怎么能救生命呢？所以要训练祭司，做祭司职任的人啊，是必须按照神所规定的耐心的准确的来做到，这样他的工作才能带给那些被工作的人，被他们服侍的这些人能够得到生命啊。如果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不能活啊，那他怎么能去救别人呢？如果他不按照神的规矩来进行，他自己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匆匆忙忙去做了，所以他的做工是没有果效的，是害人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不能一一看啊，然后到了第22节，九章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献了赎罪祭、燔祭和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下边就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明了。然后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祭坛上烧尽燔祭的脂油，众民一看见就都欢呼了，伏伏在地。就表示说 所以他们的这个就职的过程，这个典礼就蒙了神的悦纳，神自己就显明了这个见证出来。以西结先知在蒙召吩咐他使命的时候呢，在把这个新的守望这件事情来做成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他中间也要经过七天啊。所以在这个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这个前半部分的时候呢，神的灵呼召了，神对他讲了，我要差遣你去往这个悖逆的国民当中去，你要吃书卷，神说了，神叫他做工的这个条件啊，说我叫你的轭啊要硬，硬的像金刚钻一样的硬，说这个要硬过这些百姓啊，因为这些百姓也是硬着轭不听话的这些人，所以神说我要使你更硬，这都是做工的条件。然后就叫他干什么呢？到了第十五节说，我就来到提勒雅比住在加拉底的加巴鲁的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在他们的地方啊，住宿的地方啊，在他们中间呢就悠悠闷闷的坐了七天。然后过了七天，第十六节，过了七天，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立你做守望者。所以从神对以西结的呼召到神对他的确立，中间是七天的时间。那么我们说这是一个新祭司职任，这个任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当时亚伦神要把这个荣耀的职分放在他身上的时候是一样的。神要叫先知以西结在他们中间想清楚你要怎么做，这是一个带有不是献祭性的而是先知性的祭司职任，是一个新的祭司职任。神要一个新的，这不需要再高立了，他已经是祭司了，那么这个时候只是一个新的祭司职任的内容的不同，要叫他想明白。所以呢，十七节就是，人子啊，我要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们把它称为是一个新的，在贝鲁的没有圣殿了的条件这个环境里边，在神的子民当中祭司职任的内容。以前是献祭，现在是讲道，现在是替神传讲信息来做守望。所以以前的祭司是献祭的，处理神的，现在是替神守望的啊，但他仍然是祭司，但是不同的使命。那么这个新的祭司的职任也中间需要有一个七天啊，在上帝的面前自己好好想这个承接这个新的圣职这个日子。我们今天呢，因为是受难节，我们的主为了我们的罪孽牺牲自己纪念的日子，所以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来讲一下关于受难节。同时呢，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其实我们都被立为有君尊的祭司。今天我们做祭司的职任跟以西结先知又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的祭司的职任是传福音，不是像先知以西结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劝勉以色列人，来警戒他们，而是按照主耶稣以他的宝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不是警戒世人，我们是拯救世人。我们的使命比先知以西结的使命更加的荣耀，更加的伟大，更加的重要，有价值，有意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来看重我们的职分和主所托付给我们在新约时代有君尊祭祀的身份和使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怎样行。我们不仅仅是说哎呀，要有七天这个一个行事的过程，就算有这么一个过程也不一定。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祭司里边犯罪的多的是， 而是我们真的在主的真道上，在主的灵里面，我们也要把主的话吃进去，我们也要替他来在世人的当中来传扬这救命的福音。那么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业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说，哎，有些人就说你信耶稣可以信啊，别信得太迷啊，那是不信的人、不懂的人说的话。但是我们一切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的使命，知道我们的身份的尊贵性，知道我们使命的重要性和它的严肃性。因为做一个医生是要救治病的，如果一个医生跟人家整天很 nice 的哈哈哈哈，是个很好的人，但他从来不治病的，这是医生吗？当人要到医生那去看病，他说我不会看病，什么病我不看，这样医生会怎么样呢？当一个人要死了，这个医生手里边有药，他不给他啊，光安慰安慰他，愿你平安，这个医生是什么样的医生呢？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们有医生的身份，却不知道怎么做医生，我们有救命的药，我们却不给人吃，我们在我们自己面对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上，我们非常非常的失职，这是我们实际的光景。但愿我们来看神在旧约的时候设立以色列人的祭司的严肃性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怎么样一回事，因为我们今天的约已经超越了旧约，是吧？旧约只是影子，我们今天才是实质，对吧？旧约的祭司的赎罪是用牛羊的血赎罪的，今天是主耶稣一次永远有效赎罪祭已经做成了，所以像我们身上所承接的圣职和托付，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把这个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前半部分，也就是我们第三课里边的后半部分的它的相关的东西呢，先跟弟兄姊妹来做一个铺垫，然后我们再来进入具体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前半部分的研读，我们就有意思了。那么但愿这些东西呢，能够像旧约里圣经里边规定的啊，我们是能够反刍的，能够倒嚼的啊，把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愿这些话存在我们的心里，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导，成为我们侍奉的指导啊！尤其是在今天这样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建立的有根有基，我们就在神面前蒙福了。不然的话，圣经里边讲的话，这个他的好像神的道是两刃的利剑啊，这一刃是保护我们的，他替我们去征战的，另外一阵是审判我们的，如果我们做得不好的话，神的道就成为定我们罪的那个标准。愿主加添我们的信心，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勇气，来尽我们有君尊祭司的职任。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停到这儿。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来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回到当时你在你的子民以色列当中所做的那些的事情，主啊，记录在经文的里边，打开让我们看见。主啊，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由衷的敬畏，也不能不使我们产生由衷的感恩。我们看到虽然以色列人犯罪，但是你始终不丢弃。主啊，除了那些死心塌地坚决到底与你抗衡到底不肯悔改的那些人之外，只要有一线希望的，主你永不放弃。你在他们中间设立守望的人，为要使他们能够不单有悔改的机会，也有悔改的条件，使他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在你的真道的劝勉里面，使他们苏醒，能够回头。 主啊，今天你也要来差遣我们，成为这个时代当中传扬福音、为你的救赎做见证的有君尊的祭司。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使我们不轻忽你对我们的呼召和托付。主啊，使我们能够靠着你在这个时代当中为你多结果子，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一切感恩寻求的祈祷，这样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